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是我们在这个《以斯拉记》这本书里头的最后一课了，我们就把整本的《以斯拉记》呢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温习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是在第20课里头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个题目叫做离弃罪恶，就是当以斯拉把一个大的属灵的复兴重新带回神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痛哭流涕，而且呢愿意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那么禁食祷告之后呢，他们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把全国的人呢都召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做了在神面前立约这件事。那么立约之后呢，他们还有一个很彻底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把他们所犯的罪呢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呢踢出去啊，隔掉啊，完完全全的洁净自己。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一个真正的悔改必定有表现的，不是用嘴巴讲讲而已。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一定在生命当中是有表现的。一个真正的属于主的仆人，他的生命一定是圣洁的、高贵的。今天很多人说他自己是神的使徒，或者是他自己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神的工人等等，但是他们自己的私生活却是脏的不得了，这是绝对假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就是假先知，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是化成光明的天使的样子要进入神的教会当中偷羊的一些人。那么今天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上一次所看见的，整个的国家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有行动，就要付代价。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把他们所娶的那个外邦的女子呢都休了，也把他们的孩子呢都送回去，就是说不要了。那么所以呢，真正的悔改呢是有行动的。我也不知道在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里头，在你与神立约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自己跟随主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重新立志悔改的机会呢？假如有的时候，有什么表现？有没有？是不是你的生命更干净了？是不是应该犯的罪呢，对人家不起的地方呢，都已经对付了呢？欠人家的钱有没有还？拿着人家的衣服有没有拿回去送还给人家啊？或者是答应了人家要做的一件事，你是不是已经做完了，重新做完了？对付这些事，这才是真正的悔改。没有行动的，嘴巴里头讲讲的那个悔改，那是假的悔改，那个假的信心也是如此，用嘴巴说说而已，没有真正的行动，这都是假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这个真正的大复兴开始自以斯拉，所以呢，这本书就叫做《以斯拉记》，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看最后呢，他们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那个悔改的那个行动呢，就是立下了一个誓约，就是发誓起誓，然后呢在神的面前约定，而且呢签名，而且呢把他们的名字都登记了。从什么人开始呢？就是从祭司开始的，然后呢到立位人，然后呢到圣殿里头那些看门的，那些服役的啊，尼提宁等等，然后呢再到老百姓的族长，然后呢到老百姓的官员，然后到老百姓当中其他的人当中，一直到最小的那个老百姓为止，他们都要干干净净的对付罪恶。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在信主之后呢，我就发觉哎呀，原来在我家里头有一些东西不是我的，我就赶快的拿回去还给人家。因为呢不还给人家，这是不道德的，而且呢也不是一个真基督徒他所应该有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我们到底有没有欠人家的钱，有没有拿了人家的东西没有还， 无论是什么，甚至于有些时候是我们得罪的人没有向人道歉，没有彻底的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这也是需要要彻底对付的一件事。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从上一课里头呢，我们就看见一个真正的悔改是怎么样。好，现在我们就从以斯拉记里头呢做一个总的温习，好不好？但愿主安待你，也安待我。好，现在第一件事呢，就是总温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那个整个的历史上有一个全面的观看啊。这个全面的观看呢，我必须要让你知道啊，请你在你的笔记本子上写下三个名词。这三个名词呢，是我们从前已经讲过的，但是现在做总温习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件事。我告诉你一件事啊。就是这一个礼拜天呢，我要在一个礼拜堂里头讲道。那么这个礼拜堂的负责人呢，就跟我联络，就问我说：“你要讲什么道呢？”于是乎，我就在神的面前呢，努力的祷告等候。那么结果，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呢？我就告诉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建殿、建民、建城。殿呢，就是圣殿的殿；民呢，就是人民的民；城呢，就是城墙的城。原来以色列人因为得罪了神，敬拜其他的偶像，不专一的归向神，于是神就用各样的方法呢刑罚他们，而且呢警告他们，也劝勉他们，叫他们回头。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不回头的时候呢，神就使用外族人进入他们当中呢，把他们的国家呢打败了。打败之后呢，就把那些老百姓呢都掳到外国去。这是在当时的时代来讲呢，是一个很通常发生的一些事儿。那么当一个国家战胜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就把他的老百姓呢都拉到自己的国家里头做奴隶。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放了一些其他的民族进去，换句话说呢，那个民族再没有重生的机会了。那么以色列民呢也遭遇了同样的事，就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所以呢他们远远的离开神，神呢就使用外族亚述国啦其他的国家呢就进入他们当中呢把他们呢消灭啊，而且呢把他们的国民呢拉到外族去。那到最后呢，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呢就是叫做巴比伦，那个国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他呢就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呢彻底的毁灭了啊，把圣殿呢烧毁了，把圣城呢拆掉了，那么就把圣民呢就掳到巴比伦去。那么这个巴比伦的地方就是今天伊拉克的那个地方啊，就把他们呢掳到那个地方去。那么神呢却在耶利米先知他所写的书里头呢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老百姓说，你们一定要被掳，掳之后呢，经过70年之后呢，你们就要被释放，是因为神的怜悯临到你们的身上。果然呢，到了这个70年之后，那个巴比伦大帝国已经亡了。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国王叫做古列，他起来呢，就圣灵感动他，以致呢，他就放那个以色列民呢回国去。回国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了三件事，分成三次回国，就成全了三件事。第一次回国呢，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回去的，就重新的建造圣殿啊。所以呢，我就说建殿这个名词啊。那第二呢，就是以斯拉回去呢，就建民。第三呢，就是建城，就是把那个耶路撒冷城呢重新建立起来，就是呢这个尼希米他回去所做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以斯拉记呢是建殿之后的事，就是以斯拉第二次被掳的老百姓回国的时候，以斯拉跟他们一块回去呢就建民了。那么先讲建殿的事啊。建殿呢，殿呢就是神的住宅，神住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成为神的殿。那么神容许以色列民呢把他的殿呢建造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就是说这个城是属于我的，这些老百姓也是我的，那么我就把我的屋子建在他们当中，就是说神与人民同在，神与老百姓同在。 所以呢，神的居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我们从以斯拉记的开头的那一段的圣经当中呢，就看见了这个圣殿的过程并不顺利啊。当时呢，有一些外族呢阻挡啊，也有一些呢，他们带回来的罪恶呢还停留在他们的身上，以至于呢有些人呢甚至于跟那些外族人通婚了等等呢啊，以至于拦阻这个建殿的工作。后来呢，神就兴起了两个先知，就是小先知哈该跟小先知撒加利亚，这两个小先知起来就鼓励老百姓说，我们再来建吧。他们开头的时候呢就立了根基，根基呢那些敌人呢就上奏啊，告他们说这个老百姓呢，他们又来破坏那个波斯帝国的事了。那么结果呢，他们就被下令了停工。到了那个后来呢，那个两个小先知出来之后呢，再一次的鼓励他们说，我们自己住那么好的屋子，但是神的殿呢却好像荒凉了，好，让我们重建吧。于是乎他们再建，于是乎经过了20年之久，他们才成功的啊。因此呢，圣殿被盖起来了，老百姓的信心开始有一个根据了，就是说神再一次住到我们当中来了，神再一次悦纳他的老百姓了，于是乎神的名字呢得到了应该得到的荣耀。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建殿建民还有建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讲建城了，因为在尼希米记里头呢就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个建城的事儿。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二点，就是要讲到那个建民的事儿。这个建民的事儿呢，就是完全落在以斯拉这个人的身上。什么叫做建民呢？就是老百姓的个性、文化、宗教已经变质了，已经变坏了。于是乎神就要使用一个人，在他的面前有特别的负担的这一个人，有特别的恩赐的这个人，就进入老百姓当中，指出他们的罪来，指出他们不应该停留在罪恶当中，让他们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圣灵大大的工作，以至于这些老百姓呢就深受感动，重新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个呢就叫做建民。我们现在看见呢，以斯拉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建民的事。好，现在我们就看一看这个以斯拉呢被神使用建民的这一个人，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第一，他是一个熟悉神律法的一个人，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啊，我们要建异象，我们要讲预言，我们要怎么甚至于讲方言啦，或者是经过一些特殊的经历啦，或者是医病赶鬼啦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挺重要的。挺重要的不是这些，挺重要的就是对神的话语呢有一个熟悉的经历，就是熟悉神的言语，熟悉圣经的真理，这样呢才是重要的一点。那么以斯拉他身上呢是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以斯拉记嘛，所以我就把他做一个总结了。他是一个祭司，那么他也是熟悉神的律法的，所以呢神就拣选他，以至于呢国王说，你回你的祖国去啊，因为你熟悉律法，你就用你的律法所规定的教导你的百姓吧啊。所以呢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看见他常常进食祷告啊，而且呢在以斯拉记里头呢看见他进食祷告，在神的面前哭泣啊。当他要回国之前他进食祷告，回到国之后看见老百姓不好好的遵守律法里头所讲的话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进食祷告。我们看见他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做这件事，我们看见呢他听见老百姓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之后，他心里头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拔了自己的头发，撕了自己的胡须，而且呢撕裂了自己身上所穿的衣服，这就进食祷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第三，他就畏罪战敬，畏罪战敬呢，这就记载在他听见他的 同胞们他们又一次离开神，他就想到为什么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呢？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被毁呢？为什么我们的圣殿被毁呢？为什么我们的城墙被毁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不好好的尊敬神。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敬畏他。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的灾难，就是因为人不尊敬神，人眼目当中没有神，所以在他们的嘴巴里都说没有神，而且在他们的行动当中也说没有神，所以人就乱来了。没有神，为什么人会犯罪？没有神，为什么人会偷东西，会撒谎？这些都证明有神，有公义，有报应，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绝对 不可以让罪恶控制我们的身体。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现在都落在各样的放纵私欲当中，人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人喜欢看什么就看什么，人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不可以的。因为天地万物之中有神管理，而且神是公义的、圣洁的，我们不可以再得罪他。但是以斯拉却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啊，他不单只认识圣经，他不单只进食祷告，而且呢，他在神的面前占据啊，惊惧忧闷而坐，就是当他听见他的同胞们犯罪的时候，他的表现。那么第三，就是他进食祷告哭泣，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在神的面前没有法子吃饭，没有法子喝水，就在圣殿里头伏在圣殿门口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痛痛哭泣，以至于引起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我们也看见，认为整个的国家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缘故呢，整个的民族就有一个大的复兴，而且这个大的复兴呢，带来人民、老百姓他们的被建立啊，这就是建民里头所要做的一件事。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以斯拉他本身里头所经历的那个条件是这样的。好，我们现在呢第三点就看最后一点，就是当老百姓被建立起来之后呢，他们有什么表现呢？最低限度呢，我们看见有四个表现。第一个表现，他们开始尊重律法书所讲的，就是说律法里头有过节啦，守节啦，比如说逾越节啦，祝棚节啦等等，他们呢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守这些节了。不要说这些节呢只是一些礼仪，其实它其中的代表很深刻的意思啊。假如我们真是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要尊敬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守节的。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呢，他们就开始呢尊重律法，他们也守节了。那第二呢，他们看见以斯拉进食祷告，就打动了他们的内心，深深的受感动，于是乎他们自己呢也开始跟以斯拉一块呢进食祷告了。那么第三，以斯拉在神的面前占据啊，在神的面前畏罪惊惧忧闷，那么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也同时是如此。因为呢，他们也开始尊敬神了，他们也开始在神的面前学习敬畏的功课了。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听说有一件这样的事儿，就是在美国啊，有一次呢，有一个牧师讲道，他说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他就把人的罪呢一件一件的描述出来。讲完了道之后，有一个高高大大的人到他的面前，他是一个黑人啊，非常的巨大，肌肉非常的发达。那么他呢就来到这一个讲道的人的面前，他呢就对这个讲道的牧师说，他说，牧师，你刚才说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都有罪，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不是一个罪人，我没有罪，我没有犯过罪。那么这个人呢非常的骄傲啊，原来他是当时世界上拳击，就是那个用拳头那种运动，拳击的冠军，就是重量拳击当中的冠军，在美国呢是很吃香很重要的一个运动啊，很多人呢去看的。这个人呢 不单只赢了，而且呢也很有钱。他说我没有罪，我不是一个罪人。他就站在这个牧师的面前呢，挺起他的胸膛呢，非常骄傲的说，你看我是一个巨人啊，你看你这个做牧师的，你说我是一个罪人啊，我不是。他说我没有犯罪。这个牧师呢，虽然个子比他矮，也比他瘦了很多，那么假如真是打起架来呢，不知道他一拳就把他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但是这个牧师呢，却靠着神，蛮有勇气的，对这个人说，就伸出他的指头，指着他的脸，对他说：“我现在控告你，在神的面前，有一个不敬畏神、自以为高大的罪。”你看，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目中无神。这个目中无神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来的。那么现在呢，这些老百姓呢也跟着以斯拉一块进食，也跟着他一块站敬，这就是他们最基本的一件事。那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也得到一个大复兴，这个大复兴呢就是与神立约。与神立约呢就是签名登记，把他们当中那个犯罪的，就是娶了外邦女子的那个罪呢，就是把外邦的菩萨也带到家里头的那个罪呢，就完全的隔掉，就是要休妻，把他们那些跟外邦女子所生的儿子呢，也把他们不要了。这样的时候呢，彻底的洁净了自己，这就是以色列民重新被建立的一个美好的表现。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现在有两个思想哦。第一个思想就是，请你把这个以斯拉记对你的影响啊，对你的感动啊，而且呢你自己读了这个以斯拉记之后有什么决定，有什么立志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而且有些什么习惯你要除掉，就好像他们除掉了一样。那第二件事呢，我盼望你继续做的就是，请你继续的读圣经，继续的学习其他的课程，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美好的信息要跟您分享的。但愿主耶稣大大的使用你，祝福你跟你的教会。再见。